潮州物产丰富，自古又被称作省委国角，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成都。和珠三角那些主外向重商贸的特区不同，以潮汕方言统领的这片区域更接近蜀地的那片盆地，在吃喝玩乐上有一套成熟的自足的体系。音乐尤其，百年来这里是潮乐之乡，丝竹吹管之音，钟鼓鹤鸣之声，遐迩可闻，四季不辍。但是对于大部分拿着手机 APP 听音乐的年轻人而言，戏乐、弦诗、笛套都是遥远而陌生的音乐名词，更遑论极具叙事、抒情功能和新疆木卡姆一样精美宏大的纯音乐艺术——潮州大锣鼓。早晨八点，这个城市的上班族们还堵在路上的时候，牌坊街西湖如月社的票友们就已经开练了。这些刚送完孙子孙女上学的老人，年纪从60多岁到90岁不等，座中那个拉小三弦的是研究潮州音乐的著名教授陈天国，而在他面前弹琵琶的则是潮州音乐大师苏文贤的女儿苏妙珍。他们衣着朴素，气质谦恭，我若不说，你一定分辨不出谁是戏出名门的大家，谁是退了休在这里玩票的发烧友。认识陈天国、苏妙珍二位，也是我此行最意外的收获。陈天国是星海音乐学院的退休教授，不常回潮州，更不常接受采访。令我有点小意外的是，当我们刚进门不到5分钟，对于中国民乐的现状，两位老人就袒露了自己的赤子之心。我对学院是不看好的，中国民族音乐按乐器来设专业，从一开始就走错路了。陈教授解释说，他1959年考入广东音专，师从潮州音乐大师苏文贤学潮州二弦，但是二弦不成为一个乐种，不拉潮州音乐就不存在潮州二弦，不拉广东音乐就不存在广东高胡。中国传统音乐以乐种来区分，广东就有潮州音乐、客家音乐、广州音乐及广东音乐，又称粤乐、海南音乐，从宫廷雅乐到民间俗乐都有。但是乐种在今天的音乐学院基本不存在了。回想一下，你看到的中国音乐 CD 封面上最大的两个字是不是二胡、古琴或古筝？我泡了几十年都不敢说潮州音乐很懂，所以你不可能掌握一个乐器跟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逻辑思维都是一致的，你不可能什么乐种都懂。听到陈天国老师这么谦虚，我说那怎么才算懂？你坐到民间音乐的乐队里，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我算你会。1956年，苏文贤受邀去沈阳音乐学院开设潮州音乐专业课，任教2年。谁又曾想到在大东北还有苏文贤这样的前辈大家埋下潮州音乐的种子。我的爸爸苏文贤是第一个把潮州音乐带出去的人，老人家对我们都很严格，6个儿女每个人只能学一门乐器，如果不是小时候严格要求，受伤后也不会很好恢复。苏妙珍虽然成年后手部受过重伤，但孩提时代的童子功给了他很好的基础，使得他今天仍有很好的演奏技巧，他把这归结为章法。潮州作为一个古都，中原传统文化的秩序和审美已经影响到了这里的潮菜、潮绣，包括牌坊街等等。和木卡姆一样，我们这里的音乐也是套曲。有序在音乐中有那么重要？我忍不住问。陈老师说，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就在这两个字，我们讲究传统，有序就说明整理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在这里，就像孝道，一直都有来路。苏老师继续补充，因为有序，所以潮州音乐才被称为自然的东方的交响乐。我们不是大齐奏，我们有板式，但每种乐器有自己的句逗，可以自己去琢磨。句逗就是每个乐器的精华。潮州话里有个词儿叫出花园，这是潮汕地区独有的成人礼仪。小时候你只能在家里的花园里玩，一旦出了花园就要懂规矩，不能乱来。陈老师说，民乐也有自己的花园，发展不能无视传统，将来炒成一大锅，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你们将来慢慢去体会吧。临走前，陈苏两位老人现场给我们清唱了潮州禅和版佛乐《炉香赞》，这是1736年发展至今，听上去很像潮州音乐的佛乐。余兴未了，接着他们又一蒸一爬弹起了《寒鸦戏水》，这是名副其实的潮州州歌，也是潮州弦诗中最富诗意的一首，别致清雅的韵律。寒鸦在水中悠闲自得，追逐嬉戏的情景，就像这对音乐家伉俪节俭一生，却几十年如一日，做着寂寞而伟大的工作。